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过了新年，再有一个多月就该迎来农历的新春佳节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呢，中国金街北京王府井步行街总是一派热闹景象。不光因为这里游人如织，为了增加其吸引力，王府井步行街呢总会根据节日时令来不断的改变街头的装饰装潢，同时通过各种街头的露天节庆活动来增加街区的魅力。不过这两天，王府井步行街北京百货大楼门前因为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露天吸烟区，让它一下子掉进了舆论的漩涡当中。人们可以看到百货大楼东门广场外有一排咖啡色的围挡，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不锈钢注饰的烟灰缸、椅凳、绿植装饰，远看像是一个露天咖啡座。据称，这个室外装饰项目的投资者是烟客，北京一家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他们提出了一个共享吸烟室的理念，计划呢在国内大型城市的交通枢纽建设2000个共享吸烟室，来覆盖主要全国地级市。发现了王府井步行街上这个大规模的吸烟区之后，北京市控烟协会立刻展开了实地调查，并提出了公开的质疑。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一事件。
记者到王府井步行街实地查看，吸烟区就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东门广场最显著的位置，占地超过70平方米。整个吸烟区集中建有13根不锈钢注饰烟灰缸、18把不锈钢坐凳、6块固定金属围挡，面积大，环境好，很受烟民欢迎。
就这地儿啊，挺好，还能坐。
属于集中吸烟区，应该是这样。
这个吸烟区坐落在王府井步行街紧急疏散广场和百货大楼紧急疏散通道上，非常醒目。由于没有明确的吸烟区标记，记者看到不断有人来这儿休息，还有儿童来玩耍。
公共场合，人多吗？
所以你觉得不合适是吧？
对对对对，撤掉吧，因为毕竟有的带小孩都多嘛，像我就带小孩，
影响别人呀。他没有明确的标志。在这抽烟好像是没人管，但是实际上是影响了周围的人。
王府井步行街北京百货大楼门前惊现大规模的吸烟区，专家认为这个吸烟区是目前全市规模最大，也是设备最好的，而且设立在了这样一个繁华地段，用固定围挡的方式矗立在了人口密集区和行人必经的主要通道，也会给消防工作带来安全隐患。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书说，
我觉得这首先是违背了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这个总体的精神。第11条呢规定呢，吸烟区的建立呢要设立明显的标志，然后标出吸烟有害健康，要远离人群密集区，远离人群必经之路，要符合消防的安全。这3条我觉得它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王克安说，
这肯定是侵犯了公众的利益，因为这个步行街是一个公共区域，而且人流量比较大，在这样一个地方设立这么大一个吸烟区，肯定是影响到其他人的活动。另外从北京控烟法规来说，它也违反了这个有关的规定，在人流密集的地方不应该设立一吸烟区。这些地方如果公共场合那么多人在那吸烟，人家觉得这个现象觉得这很不错啊，这环境很好啊，认为这个很酷啊，对青少年来说他会模仿，它是一种诱导。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到2030年中国的吸烟率将降低到20%以下，而健康北京的目标呢则是在同期成人吸烟率降至17%以内。而设立这样的大型吸烟区，一方面有广告嫌疑，另一方面也明显违背了健康北京的建设标准。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书说，
我觉得它明显的违背了国家健康中国发展战略，它和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完全是唱反调。我们建议呢，拆除这些不锈钢的灭烟柱和烟草的广告牌，建设无烟步行街。
而一直紧密关注中国控烟禁烟行动的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对于目前中国国内出现的所谓的文明吸烟行动的提法，他们是无法接受的。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高丽说，
Indeed, by creating an atmosphere of
文明吸烟这样一种提法，实际上是烟草业对于现在北京有利的控烟条例的一种破坏。世界卫生组织坚决反对文明吸烟这样的说法。
WHO firmly denies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civilized smoking.
刚才的报道是关于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出现了超大豪华吸烟区这样的一个新闻。对此，北京市控烟协会给出了明确的建议，那就是建议取缔。由于媒体的高度关注以及北京市控烟协会的强硬表态，这个事件呢已经给王府井步行街相关管理部门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人们也在拭目以待这个吸烟区会做怎样的变化。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即将来到的新春佳节的准备工作。一年一度的春运就要开始了，北京西站呢已经做出了今年春运的相关的一些预期数字。那么今年会有多少乘客从北京西站出发前往全国各地呢？今年中国铁路春运压力又如何呢？来听下面的报道。
受大部分院校一月份放假等因素影响，今年春运客流与去年相比呈现出节前增长明显、节后增长平缓的特点。
旅客高峰期将形成于1月26号到2月3号，高峰日将形成于2月1号到3号，日均发送量将超过25万。
为应对高峰客流，北京西站对区域功能进行优化，提高旅客快速进出站能力，在北广场开通两部无障碍直梯，增加两处楼梯，方便旅客从 P3 停车场地下一层快速进站，同时在公交运力接续上投入更多力量。其中地铁九号线缩短列车运行间隔，高峰由3分05秒缩短至2分47秒，首班车提前20分钟运营，客流高峰期适时启动七号线延时措施，同时加密七条夜班公交线路车次，增开白班公交夜间加车，实现公交大运力保障。春运返程高峰日，北京西站地区管委会还将协调运管部门每晚调集1000辆出租车，满足夜间到达旅客乘车需求。
从地面交通方面呢，设置原有的5个这个落客区以外，又增设了2个这个临时的落客区。综合起来呢，就是从安全、从运力，给旅客提供一个舒适、便捷、这个高效的一种出行环境。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北京故宫，眼下距离春节呢不到一个月了，博物馆界的网红故宫博物院已经开始为广大的宫粉们筹建一个宫廷气息浓郁的中国年了。1月6号，在午门燕翅楼展厅亮相了开年大展《紫禁城里过大年》的展览。这次展览破纪录地展出了近1000件文物，恢复了天灯、门神、对联、万寿灯等等多种昔日皇宫里过年的装饰和活动，为观众们呈现一个充满年味的紫禁城。好，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在午门正楼和东西燕翅楼展厅，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特展共展出文物885件套，以祈福迎祥、祭祖行孝、敦亲睦族、勤政亲贤、游艺行乐、欢天喜地六大主题，全面展现清代宫廷过年习俗。
首先就文物藏品来说，是故宫93年来出库最多的一次，885件那么珍贵的文物，很多文物都是第一次面世，我们故宫的员工也是第一次看到。
西燕翅楼祈福迎祥展示的是过年不可或缺的物品，不仅包括岁朝图、宫灯等富于宫廷特色的器物，还可以看到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代皇帝书写的福字。为展示大年初一这天皇帝与宗亲后妃分别宴饮的场景，展览参照乾隆48年1783年善抵当的记载，仅还原这一场景就动用100多件文物，来呈现宗亲宴赏金龙大宴桌的壮观场景。相信观众可以直观感受到皇家年夜饭的气氛。
大宴桌它这次呈现的御碗是故宫呈现御碗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包括金瓯永固杯。
贺岁迎祥实景体验部分则囊括了整个紫禁城的开放区域，按照清宫旧俗复原的年节装饰，道道宫门张贴着年画和春联，长长廊舞悬挂着各色宫灯，观众只要走进紫禁城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
古老的故宫在中国有着不少的年轻粉丝，称为宫粉。他们不光是喜欢故宫的各种展览，喜欢在故宫里感受历史文化的脉搏，同时呢，故宫在文创方面的不断创新，也使得更多年轻人开始通过文创产品关注起故宫来了。比如每年的故宫日历便成为了文艺青年们互赠新年礼品的上好选择。再有走进故宫淘宝店铺，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关于故宫的文化创意产品，从学习用品到生活用品到家居装饰。2018年12月初，甚至呢还推出了故宫口红系列，上线之后备受追捧。据说一些产品还需要秒杀，不过遗憾的是，不到一个月，故宫方面就自己宣布，因为对产品质量把关不够严格，要求呢先撤下这批产品。但是不管怎么样，故宫文创的欣欣向荣也给了中国其他博物馆以及历史文化名园开发类似文创产品的启示。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北京颐和园。进入2019，颐和园也在雄心勃勃规划自己的新春年货，来听听他们有什么好东西。
记者在现场看到五福形象化身为五个萌神，年轻化的形象既寄托了中国人安居乐业向往美好生活的心愿，也让年轻消费者感到亲切有趣。据了解，福寿文化贯穿皇室的起居生活，在颐和园的山水园林建筑陈设中也随处可见福寿文化的形神。设计团队组织设计师对颐和园的建筑、花草、季节、文化等元素进行搜罗，打造了一套超过4000余张的颐和园素材图库，同时团队还对颐和园的文化内容进行梳理和开发。
应该说呢，文创这个工作呢，我们起步呢已经有个2-3年了，但是呢，应该说快速发展呢是在2018年快速发展。在这里头呢，我们也是借鉴了很多兄弟单位还有故宫的好的做法，把我们的文化内涵呢予以挖掘。现在我们推出的呢，应该说是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
据介绍，在对颐和园 IP 进行开发运营后，颐和园文创产品的线上销售额从以前的一年几十万迅速增长到一年1300多万元。此次颐和园在互联网平台上所举行的皇家年货节，不仅是文博公园单位第一次举办线上年货节，更开拓了文旅产业科技加文化发展的新模式。
其中我觉得最火热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嘛，冬至金光穿洞这个现象呢已经几百年都存在了，像这个石渠拱桥的一些尺子呀，这些都是游人喜闻乐见的。我觉得呢，实际上颐和园处处皆美景，处处皆文创，就是能不能有一双慧眼把它挑出来。
颐和园从颐和园文化元素、产品质量工艺、原创性、性价比、实用性、产品创意等六个方面邀请专家进行评选，最终吉祥兽回形针书签等文创产品最受欢迎。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古老的中国工艺美术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技法能够传承至今？这其中最关键的是一代又一代工匠人的忘我投入。这些年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尊重我们身旁那些甘于寂寞的手工匠人，这种观念在人们的心中日益被大家所感悟。不过，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要想真正投入到手工艺制作这个行业中，还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一份定力的。好，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将认识一位北京的年轻工匠，他叫杨进，他所从事的是一种传统手工艺錾刻。錾呢，就是上面一个盏，底下一个金字。所谓錾刻，就是用金银铜等金属材料来进行雕刻。作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一支奇葩，它是随着玉雕、石雕、骨雕等演化而来的。工匠既要有美术的训练，还得掌握钳工、锻工、钣金、铸造、焊接等等多种技艺。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认识一位北京工匠杨进。虽说从小生长于北京工艺美术世家，不过他说自己小时候对这些东西却毫无兴趣，直到20多岁了才发现这其中的魅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来听他的故事。
上好胶之后，从正面把图案先勾出来，再把金属片翻过来，从背面然后把骨。
说话的这位是一名80后，名叫杨静，他介绍的是曾经隶属于宫廷造办处的一门传统手工艺錾刻。錾刻就是用素锤、小柳锤，还有各种不同形状的錾子，在金属上加工出千变万化的图案。在杨静爷爷奶奶居住的一间半地下的民宅中，杨静搭起了一个小羊角台，叮叮咚咚的锤声时急时缓，他平时就是在这里打造自己的一方小天地。从2009年学习錾刻开始，錾刻已经陪伴杨静走过了9年的时间。
我原来是做路桥工程的，然后后来看一报纸，就是北京晚报上写那个燕京八绝，什么京绣啊，然后宫毯啊，然后珐琅，然后玉雕牙雕花丝镶嵌，我说这能不能学，我就跟我爸说了，他说学錾刻吧，我说行。
杨静的父亲原来在花丝镶嵌厂工作，杨静可以说是出身于手工艺世家，不过像他这样从20多岁才开始学习錾刻的人却并不多。杨静究竟能不能入门，能不能学好錾刻，这是他在拜师之初自己也不能确定的事儿。
我最一开始师傅给我2根钻，说你回去先走走线，那时候也没有铜也没有银，然后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就给了我一块锡化的板，因为那个东西熔点低嘛，就比如说我钻坏了，然后我加温之后它就液化之后再干了以后就能反复的练习，然后我就开始在上面弄，我拿过来看，那个时候说哦行能干，也是先基本功，然后拉筋儿、飞松、钻线条、曲线、直线，然后螺旋，慢慢也是一步一步来。
錾刻的工艺，所有的功夫都在匠人的手上，錾子旋转、敲击的力度不同，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而这功夫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
你首先干这行，你得坐住，你不能说干一会儿，有一电视剧，你看电视剧啊，或者外头有人找你打篮球，你打篮球。首先是踏实。我师傅原来说一句话叫“一要真传，二要练，三为喜好，方为真”。
杨静的师傅不仅传授他手艺，还教会他为人处事的道理。錾刻的技艺是传统的，而秉持的信条也是传统的，那就是要踏实坚持。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边工作边干，是业余时间，就是每天晚上回来吃完饭以后，大概从7点多钟到11点，
每天呀，
就是几乎就是每天只要有时间都在做。周六我是不会出去，不计时间成本的做东西，我没有办法描述它有多让你开心，但是你在制作过程当中就是你不想做别的，你只想做这件事情，没有那种枯燥。
虽说没有枯燥，但学习的路上难免有困难。在开始练习的时候，杨静总是大量的买铜料，一买就是好几十公斤，而他每天就是在铜板上练习刻字，从直线、曲线到针、草、隶、篆，大字小字，每天在上万次的重复敲击中练习的是錾刻的一种技法抢。
那边有一大卷，
这都是以前练的，
这么多铜片，
这是一部分，有一部分有的是换钱了，这些是留的当时练的过程，
那时候就裁成这么大的板。抢在这一行錾刻里边勾台彩钻，然后抢它在花丝镶嵌錾刻这里边，它属于相对来说高级的一种技法，以前的花丝镶嵌厂会的人也不多，
就是练，天天就是干这些。
杨静的这门手艺不仅有来自父亲的传承，还得到了爷爷的大力支持。杨静爷爷酷爱各种传统手工艺品，杨静在学习錾刻没多久的时候，就用抢的技法给爷爷定制了一个鸟笼盖板。在采访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珍藏在卧室的盖板拿出来给记者展示。
他干出这活我就有兴趣，
做的鸟笼盖不就是爷爷喜欢的吗？
您看这初学的时候的东西就不错，这叫三香板，紫铜镶这黄铜，再镶一心，这不是三香吗？
对，老玩家了。
他这花吧，这是初学的时候干的，这个这抢的这花它有立体感，我们是好玩这个，他就是专门给你做的这个衬托，这心有一小鸟，我记得有花有鸟
啊。是，
我说你这鸽子上给我攒俩字儿，
这写的是什么字儿啊？
这写
的这个您都舍不得用吧，一直收着。
哎，对，我收着，我这平时我都拿这纸盖上，怕抱弄土啊。我是好意这个。
都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錾刻使用的主要工具就是各式各样的錾子。对于錾刻的匠人来说，成套的錾子一定是他们最为视若珍宝的东西。
每一个錾子上面的纹路是不一样的，用这个口来錾东西。
这些都是您自己做的呀？现在
这些有一部分是原来老师傅的，有一部分是师傅给开，有一部分是自己开的。
这一共有多少个呀？
这个怎么也得有几百根了，当然这个不算多， 就我师傅是几套工具，有专门干铜的，有专门干银的。大概要是如果攒的随着做随着积累的话，反正他现在那儿2000根还只是一部分。攒子的累积就是比如说遇到一个活，然后这个活需要一种特殊形状的攒子，那个时候就得手工现开。
学习攒刻可能都需要经历破茧前的痛苦。这些手工攒子一套好几百根上千根，每一根讲究的都是精细。而这个细枝又细的过程也是杨静在整个攒刻的流程中感觉最为崩溃的一步。
这个叫组丝，
这么细致，这个也就几毫米吧，
这个应该是不到一毫米，大概应该有四根线。这个属于水纹，水纹簪子，它也是先要把这个口错成扇面形，然后再拿弯的簪子，手工一根一根一根这么拉出来，拉的要均匀，你不能有的间隔大，有的间隔小。牙签掰一个尖做卷头纹，
极小，
机器也开不了。这个开簪的过程是极其痛苦，最一开始的时候坐那儿一天，然后你什么都开不出来。
杨静说，日复一日的练习从来没有让他觉得痛苦，真正痛苦的是心里有想法，手头上却不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不过这样的经历在他看来也是进步必须要爬过的台阶。
这里边有高兴的时候，就是我通过我的技术表达出来，那还有一些时候是我通过我的技术没表达出来，不一定是没有赞的，也有技术原因，就是我想的我没表达出来，不至于沮丧，但是会调整，会考量这件事情，下一次再重新再去做。
赞刻工艺的每件作品都要经过几十次的反复工序，上百万次的赞机，要完成一件作品必须要耐得住寂寞。而多年的练习中，杨静的生活里几乎没有太多嘈杂的声音，只有赞子的击打声与他为伴。
你要听习惯了，就是还比较远，就是当当当当当当，他是其实是有节奏的，包括在这行业时间长了，你听这个人干活，你会了解他今天心情怎么样。
不过在杨静听起来格外悦耳的声音，对于别人来说却可能是噪音。为了尽可能少的影响周围邻居，杨静前些年才从自己家搬来了爷爷奶奶家，在半地下室的简单环境中坚守着自己的赞刻梦。
我们现在做这个东西都是底下垫一块海绵，做手工行业，它要动火，必要的时候还要动酸，还要有噪音，包括锤叠太大器型，就家里边条件只能是这样，半住半办公。我现在就是希望有自己的工作室，自己能够专心的做一些事情。
在采访的最后，杨静说，目前他想做的作品太多，而时间太少，唯有努力练习，努力将这门传统的宫廷錾刻技艺和历史文化一同传承下去。
我是觉得人首先要有自己爱好，有的时候你就想，当然老了之后那无所事事的时候，那你靠什么？靠看电视没有意思，你肯定你要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喜欢是根本，你要让你的人生变得有乐趣。
曾是最渺小的一刻，游荡在遥远无名角落，以微光无声写造物者，茫茫宇宙间有这样一个我，听见你在人海中高歌，荆棘也远去走踏过，只为在与你相遇那刻，让心血流淌成银河。你是星辰，花是萤火，天地都辽阔，生于山川，灭于日落，北风霜雕琢。你是星辰，或是萤火，流水都曲折，任它不停歇，奔赴作长夜，温柔一抹。荆棘也远驰走踏过，只为在与你相遇那刻，任心血流淌成银河。你是星辰，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见。